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先来念几处的经文。第一个经文是在可能 PowerPoint 要打出来，我不在 PowerPoint 上。第一处只有第一处，没马太福音不在 PowerPoint 上。我今天问 Eric， 我说我们已经两个礼拜连续 PowerPoint 都出问题，今天会不会出问题？好，感谢主。昨天晚上英文团契的 Pastor Dan E 弟兄来爱琳团契分享，那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哦，听说今天主日是你要传信息。”他说：“今天传的是什么信息？”我说：“哦，我是讲五个围堵。”他说：“哦 ，OK， 很好。”他说：“你今天讲哪一个围堵呢？”我说：“我五个都讲。”他说：“啊，五个都讲，你讲得完吗？”我说：“我不知道，尽量。”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啊、哦，这是一段耶稣门徒来问耶稣：“你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其实就讲到今天这个时代啊，你可以看到和今天这个时代何等相似。我们来先读马太福音24章，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请。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呢，我们来看23节，来读23到28节。23到28节，我们来。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好，我们先读到马太福音，读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是加拉太书1章6节。加拉太书1章6节，好，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9节，请。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聚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中，我们得称为义。主啊，我们借着信心，我们来得到你在创世以来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有耳可听的可以听，我们的心也能够领会。愿主的荣耀，愿主的圣灵在这里将耶稣基督丰满的启示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去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爱主更深，很好。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做主门徒。对，我很喜欢去年今年的这个主题。去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爱主更深。如果我说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愿意爱主更深，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要做。 OK， 如果我说有多少人决定做主门徒，可能有些人就想想什么是做主门徒。我要先想一想，知道怎么样才算是做主门徒。因为爱主更深，我们每个人可以照我们认为的方式，我们了解明白的方式，我们来爱主，对不对？因为有点是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中心，所以我们之前的弟兄也一再讲，爱不是照着我的方式爱，是照着神的要我们的方式来爱他。要不然最后你忙碌到头来一场空，你发现你爱的对象完全不接受你的爱，那是枉然。所以做主门徒就不一样，你做门徒不能说，哎，我要来做主的门徒，主啊，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样的门徒啊，没有这回事了。是他来告诉我们，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吗？你们要照我的方式来做啊，要不然你就不是我的门徒。没有老师跟学生说，哎呀，学生你愿怎么样教我怎么教你我就怎么样教你，没有这回事。只有学生老师要怎么样教他，他就要怎么样学。所以是去年的一个晋升。如果你真实在去年中，你在爱主更深中，你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明白，更深的经历到他的爱，你今年你更加的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做你的门徒，不是照着我的心意我的喜好，而是照着你的心意你的喜好。那当一个人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一开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像一个小婴孩，我们开头我们是只能吃奶，我们不能吃干粮，我们牙齿也没长，小婴孩一生出来何等的脆弱，你连抱他的时候都觉得摇摇晃晃，好像都胆战心惊的，怕一不小心把他扭到了，对不对？所以小婴孩一开始一个重生的一个属灵的婴孩，就像一个肉身的婴孩一样，他只能躺着，他连转个身都不能转，他完全没有办法，他只能从别人得到需要，得到帮助，得到关照。可是慢慢的，如果这个婴孩你在爱心中你关心他，你去关怀他，然后你要很重要，你要喂养他什么？你要喂养他真理啊！你要用真理来喂养这个孩子，不是用随便地上什么，哎呀，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吃啊什么的。你知道很多大人吃的东西你不敢喂婴孩，对不对？你必须要给他精挑细选，给他最好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属灵的婴孩要吃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婴孩，从躺着完全接受别人服务，到慢慢的他可以趴着，甚至他开始爬了，甚至有一天他慢慢扶着墙他站起来了，而有一天他开始一步一步的走了啊！我记得当我的侄女她第一次走路的时候，哇，我很惊讶，她那时候 歪歪曲曲扶着，哎，走了几步他得意洋洋的，哦，那对我们来说那都是一些很铭心刻骨的一些里程碑，就有一天他会跑了，最后跑的就跑不见了，啊，所以那当然信徒希望不是这样子，他们以后他们有一天骨头撞了，他们翅膀硬了，他们是为主而活，为主飞翔，为主而跑，不是为自己的道路而跑，啊，可是所以呢，一个属灵的婴孩他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是需要时间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希望一个婴孩是在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安乐窝里成长，可是我们从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我们知道，如果是在末后世代主耶稣就要回来的时代，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为什么在今天的教会里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在荧幕上20:29-31，我们一起来。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就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在他们中间花了3年的时间，昼夜不住的流泪的劝诫他们。如果有些人认为说，哎呀我信主了以后，哎呀来聚聚会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保罗是昼夜的劝诫他们。劝诫什么？不要这样子，你知道你一个婴孩刚出生，父母花多少时间劝诫他，不要往那里跑，不要做这个，不要弄那个，婴孩就觉得好烦啊，我这么多花花世界，这么多奇怪，我为什么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父母整天就跟在屁股后面，不要跑，不要吃，不要摸，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基督徒也是，哎呀有些人信主以后觉得好累啊，被绑住了，是不是？不要做这个，你不应该说那个，你心里不应该想那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因为父母太严格了？是不是因为教会太宗教的条条框框太多了？不是，是为了什么？为了要保护，要保护你，因为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豺狼。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必有，这不是有可能，而是必有凶暴的豺狼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啊！而且不但有外患，也有内忧。就算你们中间，保罗可能不知道他对他讲话的那群人中有哪些人，将来有一天，如今可能很爱主，可能很追求的，最后呢，起来说悖谬的话。悖谬的意思就是 twisted， 就是扭曲的话。他把真理扭曲一下啊，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耶罗波安是所罗门手下一个大有能力的，最大有能力的臣仆，做事行事有大能，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那有一天反叛他的就是这个有大能的耶罗波安。所以在教会，可能我们在教会里你看到很多这些异端的出现，不是那些哎呀主日来打打瞌睡啊这个那个，而是一些真的是大有作为的啊。当然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上，罗波安因为得罪神啊，也是因为从所罗门神就告诉他说，你的国位不长久，在你的儿子的时候我要把你的国分开啊，最后就是耶罗波安。所以不但有外面的豺狼一定会进到你们中间要引诱羊群，连我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所以在这时候最重要教会的就是做守望者的，那做守望者的，当教会有这些异端有些邪说进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的教导绝对不可以通融，我们不可以迟延，我们不可以手软。有些人觉得说教会，哎呀我们教会基督教是讲爱的宗教，对不对？任何不爱心的表现都是错误的。那圣经是怎么讲的？我们来读犹大书第1章，1章的3节，它只有1章啊。 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力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好，所以在这边保罗一方面对那些他说对各处的信徒，他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我像一个母亲一样的这样子来呵护你们。可是另外一方，所以一方面他是一个温柔慈爱慈祥的，他说他为他们流泪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有敌人来了，有一些外面的这些违背真理的教训进来的时候，他像一只狮子啊！我一直记得王明道弟兄他写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对面对那些欺压他、逼迫他、羞辱他的人呢，他像一只羊，他默默他不说话，对那些审判官高高在上的说，你难道不为自己辩护吗？他一句话都不讲。可是呢，当有人在破坏神的殿，在神的殿里扮牛羊鸽子的时候，他拿起一个鞭子来推倒了。你想，在这个圣殿，这样子一个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一个儿子，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学问的人，这样子一个乡下人，跑到一个耶路撒冷一个金碧辉煌的圣殿，把牛羊桌子全部赶出去，他像一个狮子。所以王明道弟兄那时候讲了，他说耶稣，他说对逼迫他的人，对他个人不好的人，他像一只绵羊，他忍受。可是对那些来亵渎了神的圣殿，对神的事的，他像一只狮子，他完全不退后。他说基督徒呢，今天常常正好相反，当有人损害到我的利益、我的好处，伤了我的自尊的时候，我像一只狮子一样张牙舞爪，你给我50，我要还你100。可是当看到神的事情、神的事工、神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像一只温柔安静的羊，我们默默的不讲话。啊，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但愿这不在我们中间。当神的利益受到损害，当神的荣耀因着人的悖逆而受到污蔑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像狮子。可是当我们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一只羊？保罗在，当然在教会中有些相对的真理，不是绝对的。我们应该是在爱心中彼此包容，我们需要来讨论。好比说在圣经上有谈到一些在教会中是真理的教导，可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他的做法，好比蒙头的看法，对领受饼杯的方法，好比有些教会他用点水礼，有些教会用浸礼。我们教会因为在特别情况，我们也会用点水礼。对这种不同的看法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包容，我们不应该批评论断，我们不应该把相对的当作绝对的。可是呢，同样的，当有绝对的真理的时候，尤其是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退让啊！我们要像狮子一样啊！我们不能退后，一点都不能退后。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15章，请。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保罗、巴拿巴这两个教会的领袖大大的辩论，为什么？因为如果人要因着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话，那这个福音被更改了。福音绝对不是因为要求你在律法上你有割礼的这个实际这个礼仪，你就才可以得救。那保罗又我们再来念加拉太书1章8节9节，来。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为福音的真理争辩是义不容辞的，是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守望者。这守望者不是人所设立的，而是神所设立，神在每个教会里面设立了守望者，这些守望者要求他的就是要忠心，要求他就是警醒。当有狼来的时候，在以西结书三章还有三十三章说，神说我，神对以西结说，我照样立你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若有人进到你们中间来杀了几个人，你进来的时候你没有警告他们，他们杀了几个人，他说那几个人虽然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的，他说我要向你讨他们的流血的罪啊！所以就算那些人都是恶人，甚至是该死的人，可是如果你做守望者，你没有警告他们说有敌人进来了，你打瞌睡了啊！他说神说我不是向他们讨，我向你讨他们的命，流血的罪，你的手上有血啊！如果他们仇敌来了，你警告了他们，可是那些人不听，他们还是被仇敌给杀死了。他说他们虽然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而且他神说我不向你们讨他们罪，你救了自己脱离了流血的罪。所以对守望者来说，他如果不做事，他要爱心，他要包容，他说我们大家都不要争辩，哎呀，我们讲爱，最后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的手上是有弟兄姐妹的血，他要向主交账。那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五个围堵啊？你知道我从台湾来，台湾有一段时间听说是全世界假钞制造的最高技术者。你知道假钞的出来是层层不穷的，不同的假钞不断的出来，那要怎么样研究假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好好的把真钞的有几个特性把它分辨得很清楚。当你把真钞你把它摸熟了，它不但它看起来不一样，它的设计不一样，它的质感不一样，它摸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把真钞，你不要出来一张假钞你就来，哎呀，这张假钞是哪里不好哪里不好，那边又出一张，哦，这个颜色不对，哦，那个东西它的那个条码是歪歪曲曲的，是影印的，不是真的啊！你这样子是研究不完。你基督徒重要的是要把那真钞它的特性要很清楚的明白出来。所以我那时候之前听过有一位主的传道人讲了这个五个围堵，我心里非常的喜欢，我觉得这真是我们需要的啊，非常好的了解。尤其1994年不久前啊，也是不久前，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些宗派或是一些特别团体的一些领袖人物聚在一起签了一个合约，它叫做 ECT Evangelicals 福音派基督徒 and Catholics Together 还有天主教徒一起啊。他们签了以后呢，一共有16个，这些都是有名望的人啊。如果你认识一些英文的有名的人物的话， Charles Colson 水门事件尼克松的这个顾问，后来成为基督徒，大监狱事工不得了的 J.I. Packer 校园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的 Bill Bright， 他有本书叫做40日的昼夜禁食祷告，家里有那本书，他为主禁食40昼夜的这种操练禁食，他们都在上面签字。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很好的，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世界的这个无神论啊，什么进化论啊，什么这种物质主义已经渗透了，我们都相信圣经，我们都相信耶稣，我们都相信上帝，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相信福音，我们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何必彼此为仇呢？我们的敌人，外面的敌人已经够多，我们还要内斗吗？所以他们签了字。结果呢，有些教会的守望者，当他们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所以16个人签字， 另外加上24个人背书，就是说他们当场没有参加那个仪式，基本上一半一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重头人物，在美国重头人物聚集在一起签了这张友好和公约哦。有些守望者敲起警钟了，好比 John Kennedy、 John MacArthur、 R.C. Sproul， 这些也是很重量级的基督信仰的一些传道人。那个他们的签的那个合约很长，他也说我们之间虽然有些事情，那些东西我们不要在次要的地方再做文章，我们要在同心来抵抗我们的仇敌，这个世俗化的社会等等等等。他其中有一点，他说这是一个警钟，他说基督徒不应该也不需要再向天主教徒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看法，天主教看法是当一个人受了洗礼了，他就得救了，但他得救了，他是基督徒了，你何必到人家的地方偷羊呢？所以在南美洲有许多，大部分国家都是天主教国家，有很多很多国家，可是那边有一个令天主教忧心的现象，就是基督徒进去的时候重新传福音给他们，传这个圣经的福音，就很多人改信基督教，从天主教。所以这个合约我相信对天主教来说，他们做了很多让步，可是他们愿意签这个合约，因为他们一直天主教认为他们是正统，我们是一群离弃了天主教的所谓的背叛者啊。所以那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能不能很简单就像假钞真钞，能不能告诉我们真钞有什么？我们的福音最重要的，教会最重要给你什么？给你福音啊。如果教会是教改善社会彼此有爱心，家庭和谐生意兴旺，老老实实的做个美国公民，这个教会就不需要存在了。社会有很多机构都在做这件事情，教会最重要是福音啊、哦。所以我们讲到福音最简单的就概括起来有五个唯独啊、哦。所以基督教和天主教还有基督教和其他任何的这些异端邪教，在这个五个唯独上面啊、哦，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第一个唯独是唯独圣经啊，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我们来读经文，这个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处，马太福音五章。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好，所以下一章呢，我想很快我们不念了，可是在这边旧约生命记告诉我们，摩西吩咐他说，黄字的地方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不可以随着我的喜好、我的口味、我的感觉加添神的话或者减少神的话。所以生命记已经警告了，神的律法不是随你来加添的。启示录也讲了，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启示录的灾祸是很恐怖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他是个灭亡的人，他与圣城与生命树是无份的，他没有生命的。所有的异端他一定加添或者减少，或者又加添又减少神的话。所以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 是最重要，不是借着仁义，不是借着某一个属灵的伟人的教导。历世历代的教会对圣经，整本圣经是完全的忠诚，他对弟兄姐妹、对教会、对圣经喜爱的程度，和那些不信圣经的人对他逼迫、对他的迫害的程度是一样大的。你知道，在各个世代，包括在中国，都曾经有一段逼迫这个教会、逼迫基督徒焚烧圣经的事情啊。任何时候你拥有圣经，在许多的国家都出现过，你就是有杀身之祸啊。许多基督徒为了冒着性命的危险，他们存留着圣经。可是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啊，他不是那么的注重圣经的权威，他认为有些人，我们教会的传统，有些人为的教导也可以相信。今天的学术上之前的一个影响基督徒很大的，就是叫做高等批判 Higher Criticism。 基督徒用这种敌神的、否定神的一种社会观、心理社会学、心理学，还有一些进化论的思想来批判圣经，来评断圣经。如果符合我们的心理学或者进化论的思想，这段圣经是真的；如果不符合的话，这段圣经是神话，我们不可信，不要信。有一位弟兄啊，真实的例子，他当年和他一起读神学院，拿到神学硕士的朋友，美国朋友，他到欧洲去读了一个神学博士。读完以后，他在美国一家教会应聘，那个面试他的人问了他一句话，他说：“保罗书信啊，是谁写的？”结果他说他这个朋友想了，沉思了很久，他说：“这个问题我要好好思想，我才能回答你。”所以他读了一个神学博士以后，保罗书信他不知道是谁写的。我想很多人来教会，可能来几个月，他可能读过保罗书信，他会知道保罗书信是保罗写的，对不对？所以你读神学读到读拿了博士以后，你读到你不知道保罗书信是谁写的，这叫做高等批判。他用社会最先进的，其实也有可能是最堕落的观点来评判圣，来评断圣经。然后圣经还受到当代思想文化的冲击。我有一个弟兄啊，他信主也是不深，他老是发给我一些微信，充满了佛教的术语，什么修行啊、因果报应啊，然后呢又充满了世俗文化的口头禅，发大财啊、大吉大利啊、行大运。我上次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又讲这些佛教，又讲这些世俗这些发财什么的大运，我说我很怀疑你到底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到底是基督教的还是其他的。他赶快跟我说，哎呀，我不是啦，我怎么怎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我们就把世界上的世俗文化当作一种无伤大雅的文化。所以无论我们是在主日的信息，无论是一个名人、属灵名人的他所讲的话，一个有爱心、大有爱心甚至大有能力的人他说的话，我们都要回到圣经。最受教会欢迎的各种的潮流，这教会吹一阵风，教会增长学什么什么seeker sensitive 各种 movement， 包括这个主日讲台，我现在所讲的话都要接受圣经的考验。如果在违背了圣经，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就要为真道辩论。那天主教呢，在圣经上他说，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权威。可是呢，不是唯独圣经，他相信圣经，可是他绝对不承认唯独圣经。不但有圣经，而且加上他们的叫做圣礼，天主教徒有七个圣礼。他说圣经、圣礼还有教皇的解释，对圣经、对圣礼的解释，三个加起来是最高的权威。而且这三，如果前面两个有问题，大家不确定的话，谁是最高权威？教宗，教宗说的话是最高的权威，是在圣经还有圣礼之上的。所以都信，我们都信这本圣经。可是呢，他说我们还要加上 圣礼，我们要加上教宗的教导。还有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异端出现，这么多的邪教？还有一个就是很灵，你知道吗？很灵。有一位弟兄，我们很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说，当他太太怀孕第一个儿子掉了以后，很痛苦很痛苦，结果第二个孩子又怀孕了，结果呢，他们后来很高兴，就告诉他这个弟兄还有他太太，就告诉在台湾的这个娘家，告诉他的就是告诉他那个姐妹，就告诉他妈妈，他妈说，哎呀，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你怀孕了，因为他妈妈是在台湾搞迷信搞得很深很深的，他说我已经知道了，而且是个男孩，而且他会跟你同一天生出生，这是还没出生的日子哦，就最后呢发生什么事，就是同一天是出生，是个男孩。所以为什么邪教的东西很多人信，因为他灵啊，我跟他祷告，奉着所谓的这些假基督的名，他听了。所以是不是神迹的灵验证明信仰的真实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来念，来，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神迹奇事灵验的祷告不足信，不足信，圣经是检验真理的啊。所以生命记我们不念了，他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说向你显个神迹奇事，所以这些是所谓的基督教的，那时候是侍奉耶和华的，或者说今天说是基督徒的先知或者是一些做梦的人，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做梦，做了一个梦他就把它当作神给他讲话，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这世界有很多的梦，很多人要讲梦，他常常，我也有做过梦，我也觉得那梦是神对我说的话，可是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说那个东西是绝对的，在我心中有这种想法，可是我绝对不敢把它当作，把它提高到一个地位在圣经以上。神会试验我们，他允许这些东西出来，来考验我们。我常常在，我以前就有想过，如果这世界没有疾病这件事啊，人不会生病，会怎么样？人会怎么样生活？我那时候想，我有一个结论，人可能就不大注重卫生，因为你吃脏的，你吃乱七八糟的，你都不会生病，对不对？我们就很简简单单的活，哎呀，地上的尘土掉到地上，没关系，滚两，踢两下再拿起来吃，反正没人生病嘛。对不对？如果教会没有异端这些邪说的出现的话，哎呀，我们就反正信耶稣嘛，都是耶稣嘛，就是，而且行神迹，他灵他就是真的，谁灵谁是真的？不是的，我们就随随便便的信了。要不是这些异端邪说吞吃了许多的基督徒，我们真的信仰就是得过且过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检验啊。就像我们吃食物，我们不要碰到细菌污秽的东西，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够碰到污秽的东西。当有人起来呼吁回到圣经，高举圣经的时候，常常面对的就是这个人真是没爱心，骄傲，不够谦虚，批评论断。我们相信是神的爱，神不要我们论断谁，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我记得我爸爸在台湾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有个教会，在东海大学旁边有个别墅，那次有一个神医大会，有一位年轻，非常，听我爸讲，非常英俊潇洒，从美国读完书，娶了太太，到台湾去做一个神医大会，结果他们就去参加，就参加到一半，这个都后来我爸越听越不对劲，那位所谓的弟兄，突然他说，就讲到复活，他说复活是真的吗？一个人死了以后会复活吗？哪里有复活的事情呢？我爸爸一听了以后，就在聚会的时候，他当场就站起来，他就对他说，他说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若是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就好了。他怎么样怎么样，我爸爸当场就打断了。就最后的反应是什么？教会几位很有爱心， 很有年日的老弟兄就说，哎呀，王弟兄，你这个年轻人就是骄傲，这是没有爱心。我爸爸真的是不敢相信啊，一个人船没有复活，他在美国读了一个学位，我不知道是神学位还是神学的学位还是什么，结果有些弟兄他真的有爱心，他有忠心，可是他缺少见识。所以这些老弟兄把我爸爸骂了一顿，说真是骄傲，年轻人就是骄傲，竟然当场站起来。保罗如何说，若传另外一个福音就要受咒诅，完不同情。犹大书的犹大说什么，要竭力争辩。所以任何的所谓的基督徒来告诉你，哎呀，圣经不可靠不全面，或者你知道吗，有个新的启示，那就跟罗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统一教、基督教科学会，还有最近在我们中间有些搅扰的东方闪电，所谓全能神教会，他说圣经过时了，你要听新的启示，你根本就不要听他啊，马上离开这个人，马上要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所以第一点是什么？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第二个唯独，好，我们来一起念好了，唯独恩典是我们得救的缘由，唯独恩典是我们得救的缘由。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来读，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罗马书十一章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恩典的定义就是你不配得到的东西，你没有资格得到的东西给了你。好比美国大赦啊，所有非法拘留的人可以拿到身份，这叫做恩典。这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决定要给你。所以神的这个恩典救恩的缘由就是原因，因为神的恩典，要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恩。如果你问犹太教的信徒、伊斯兰教的信徒说，你死后去哪里？他说，我想我去天堂吧。他说，你为什么会去天堂？哦，因为我遵行律法，我每天五次向神祷告，因为我做好人好事，因为我周济很多穷人。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够上天堂？因为他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可是你如果问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说，问他你死后到哪里，他说我死后到天堂。他说你为什么到天堂，他会跟你讲只有一件事，他说我到天堂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是神的恩典让我这个不配的人到天堂去。所以你知道宗教的差别，基督教是唯一讲到人得救完完全全唯独恩典，唯独恩典。所以天主从某个角度来说，其他宗教的人他们所信的神不能不让他们进去，如果他们不让他们进去是不公义的，因为他做好人嘛，他行善，他遵守律法，他洁身自爱，他甚至牺牲自己做各种的牺牲奉献。所以死后他如果他不到天堂，他会说，上帝啊，你不公义，我就可以进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只有基督教，只有我们的信仰讲到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夸口，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替你赚取了永生的身份地位。那天主教呢，他说我们也相信得救是因为恩典，神的爱，神的大爱，神爱世人。可是呢，不是唯独，他不唯独恩，他绝对不接受唯独，还要加上行为。你要做，你要履行天主教的圣礼，你要参加洗礼，你要参加坚信礼，你要望弥撒，你要领圣餐，这些都是你得救的一个 一个需要啊。而且你得救之后，天主教是说，你如果犯了大罪以后，你就失去了救恩啊，你要再到教会告解，跟神父告解，要这个要那个，来把这个救恩得回来。那有些人就会觉得，那这样子，哎呀，太好了！如果就是完全是恩典的话，那我以后我信了你们耶稣以后，我杀人放火，我做什么恶事都可以，反正恩典嘛。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就是一个人呢，他的好行为不是他得救的缘由，而是当他真实的得救了，他重生了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结出一个好行为的果子，所以它是一个果子，而它不是个原因啊。好行为是不是你得救的原因，而是你得了救的你得了救以后的果子。所以好树结什么果子？好果子。所以当你有坏行为，一个人有坏行为不是他不能得救的缘由啊，因为你不够好，你的行为比不上其他的基督徒，所以你没有你看你的行为这么糟糕，而是一个没有重生的真实重生的人，他必然结出的果子。坏树结什么果子？坏果子。所以你不能说，哎呀，我们是因为行为，而是说行为是你真实有这个生命在里面，你必然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而不是因为我们的信，是因为我们相信恩典，然后我们去教会做礼拜，我们对人非常好，我们有奉献，这个那个都不是。所以异端的特点就是他不但他可能会受到上帝的恩典，可是一定要在恩典上加上各样的行为，加上功德，加上仪式，你要去做一些功才能够赚取永生。所以不管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东方闪电，这些都要求他们的信徒传所谓的这个假福音啊，希望他们拉别人入他们的教，当作不灭亡，当作得永生的一个条件。甚至我听说东方闪电要求他们的信徒发毒咒啊，如果我背叛了这个他们所谓的基督，他们所谓的信仰，他们不得好死，什么被咒诅，什么天打雷劈，这些东西都出来，他用惧怕来抓住这些人，让他们不敢离开，不能够认识真理。所以第二点，唯独真理是我们得救的缘由啊。第三个维度，好，我们来一起念，唯独信心是我们称义的管道。好，我们就读加拉太书的好16节，来，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好，好，我们跳到以弗所2章8节，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得救的原因，你为什么能够得救的原因，是因为完全是神的恩典。可是你能够称义，称义就是说你本来是个恶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个死亡的人，我也是啊。可是神因为你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在十字架所做的一切，而你今天被算为好人、义人啊，这是称义。你称义的管道是信心。那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那感谢主，我虽然都是恩典，可是诶，我也出了一点事情吧，我出了信心，那不是也是一点总是我的好吗？有人做一个比喻啊，所以信心是我们称义的一个管道。好比说你在海里，你快溺水了，你已经浮浮沉沉，突然有一艘船过来，有一个人伸出手来，他说，哎呀，赶快抓住我的手，你快要灭亡了。结果你手就伸上去把他抓上，那个人把你一下拉下来，你得救了，你不用淹死在海里面了。结果起来以后呢，哎呀，等你回过神来说，哎呀，真是好险， 然后你看了你这个右手说，哎呀，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我伸出这个右手，我今天灭亡了。哎呀，右手啊，你真是，我真是谢谢你，我没有办法，我能够得救是因为你，我要不是伸出这只右手来，我怎么能够得救呢？从今以后我要感谢你，我要称赞你，你看，要不是我的右手，我怎么能够活呢？所以如果你认为信心是你可以骄傲的本钱，神啊，你看大家不信，我信了，你认为这样子的有道理吗？没有道理，这只是你称义的。要不是那个人伸出手来，你把你的手对着空气伸出一百次，也不会有人拯救你。所以信心是我们的信心是称义的管道，它不是我们可以骄傲的，而是我们可以感恩的啊，只是一个器皿而已。所以天主教他说，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因信称义，但是不够，称义还不够，还要加上行为啊。所以你知道，人的天然永远要给自己加上一点，就觉得说白白的得救，就因为信耶稣基督，对我来说有一点太屈辱了，我这个人没那么糟糕，总是要给自己脸上贴金，总是认为我们信主，我自己有时候都会有这种念头，就是哎呀，我今天在主这里，哎呀，有些追求，有些那个，真的跟比别人好。你看那些人都不追求，我们很容易，我们心里就冒出这种骄傲的心态啊，我们就比较，我们就说，哎呀，他们都不这个，他们都不那个。主啊，你看你救我的确是有道理的啊。我们常常，我们总是要称自己为义，不称神为义。所以异端或者邪教的教导，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东方闪电，一定要加上行为，你一定要去行一些东西。宗教只要是人为的宗教，总要表扬你自我的价值，总要自我的牺牲啊，甚至为了这个我所谓的神明自焚啊。所以第三点，唯独信心是我们称义的管道啊，唯独信心是我们称义管道。第四个唯独，我们来念：唯独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再来一次，唯独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好，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提摩太前书二章，来，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好，最后提摩太后书十一章三节到四节，来，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其实这个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个翻译不是很正确啊。英文他说 You put up with it readily enough， 就是说你们也乐意接受，人家来传另一个福音，另外一个灵，另外一个耶稣，都不是我跟你传的，你们也很愿意接受。哎呀，我们通融，我们包容兼让，我们什么都接受。保罗这不是在夸奖他们说，哎呀，没关系，你们就接纳好了。他是说你们就这么快的就这么乐意的就接纳吗？另一个灵你们要受，另一个耶稣你们要信，另外一个救恩啊，另外一个福音。所以天主教就说了，他说其实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可是不是唯独的中保啊，不是只有靠耶稣基督。他你知道天主教认为玛利亚是，虽然圣经完全没记载，他创造了很多的东西，加添了很多的东西，他说玛利亚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全世界最大的代祷勇士，他是 24/7 的，随时随刻在替我们祷告。所以呢，你不但可以用耶稣基督向耶稣基督祷告，你还可以像玛利亚啊，而且为了合法 对玛利亚的崇拜，他们创造了两个教条，是圣经完全没记载。第一个，玛利亚没有原罪，她从来没犯过罪，她一生毫无污点，这个是完全圣经没记载的。可是她为了要 justify， 要合法天主教徒对玛利亚的敬拜祈祷。第二个呢，玛利亚她没死，她升天了，她跟以利亚一样，她跟耶稣基督一样，她直接肉身就升到天上了，这个也是他们自己造的啊，完全没有任何工具。所以你知道人心是偶像的一个制造所，有人讲过，他说人心是创造偶像的，各种有形的无形的，看得见的偶像，看不见的偶像，人心不同的一个最大偶像就是自己。当耶稣，如果你信耶稣，可是耶稣不垂听你的祷告的时候，有些心里不坚固的信徒，他就想要找别的了。哎呀，耶稣不听我的祷告怎么办呢？就转向其他的所谓的代言人，所谓的先知，所谓的圣徒，所谓的圣人，向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小心我们的教训，我们的经历啊，很多人高举自己的经历来传另外一个耶稣。如果他所梦到的那个耶稣跟他讲一件事是跟圣经不一样的，他说哎呀，你知道圣经，我知道圣经这样的讲，可是你知道我梦到我经历到的那个耶稣跟我们是这样子讲的，哎呀，然后人的耳朵就发痒，就听从啊。所以记住这边讲的很可怕，你另传一个耶稣，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是可怕的。所以所有的异端邪教，就算他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中保，哎呀，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感谢耶稣，可是呢他们会像冒充的耶稣，你知道我们刚读马太福音，有许多的假基督假先知要出来，像圣人，像先知，像使徒，像他们的领袖祷告，就算灵验，只要与圣经不符合，我们绝对不可以去信啊，因为圣经讲的是受咒诅的，如果是另外一个耶稣。所以唯独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最后一个唯独，好，我们来念，唯独上帝配得一切荣耀。再来一次，唯独上帝配得一切荣耀。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读十三节。来，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活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停在这啊、哦。然后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一章的最后一节，36节。来，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在这边讲到唯独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好像对我们来说，对啊，上帝配得荣耀。你要十诫里面第一诫讲到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所以基督教这是讲到福音里面有个排他性，除了这位创造天地的三一真神以外，没有其他的神，福音是排他的，你不能说其他的也可以，可是我们比较大比较好，没这回事，只有一个是真神啊，其他都是假神。那创世纪十诫的第二诫呢，好像跟第一诫很像，已经讲我是神了，又说什么不能够造任何偶像。所以第二个呢，是独这位独一真神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的偶像来代表他，来当作他。记得当神在上面启示摩西十诫的时候，山下在造一个什么东西，金牛犊已经造起来了，亚伦说，以色列人啊，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所以他也是耶和华，他的名字用的是耶和华，可是他的代表是一头金，用金子做的金牛犊。所以第一诫是说不可以有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以有任何神。第二个，你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的人事物，天上的星星，各种的各种人造的东西来说这是耶和华神。就算你说我不是说拜假神啊，我是拜耶和华神，只是这头牛，或者是那个东西，或者是某一个在哪里出生的一个，哦，他这个人是基督，不可以，这都是违背了神。所以这讲到第一个，讲到福音的排他性；第二个讲到福音的绝对性，你绝对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代替耶和华啊。 人所做所想的一切事物，若不是荣耀上帝，就一定是荣耀自己。你不需要耗费力量来学习荣耀自己，你天生就跟你我都会说谎一样，很自然谎言就说出来，很自然人所做的一切，甚至有一些是假冒的荣耀神的，他的背后其实都觉得在荣耀自己。我特别的爱神，我特别的愿意为神摆上，我要荣耀神，其实说我特别就我啊、哦。所以我们不荣耀上帝，而荣耀上帝是需要费力的，荣耀自己完全不要费力，你就照着你所活的活的，你一定就在荣耀自己。可是你要攻克己身，像保罗说叫声服我，你才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所以天主教他说，我们也跟你们一样，让上帝得到一切的荣耀。可是呢，不是唯独啊，其他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荣耀。我们敬拜玛利亚，他们说她是上帝的母亲啊，是上帝的母亲 mother。耶稣是上帝，所以玛利亚生了耶稣，她是上帝的母亲，那怎么可以不得荣耀？众天使他们敬拜天使，圣人圣徒他们拜，教皇他们也跪拜，各样的雕像塑像他们拜。你知道在罗马天主教官方网站，我昨天看的，他也有天主教十戒，少了一戒，有没有人猜少了哪一戒？第二戒，他把第二戒拿掉了，他把第十戒，你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或者一切，把这第十戒改成两个戒，所以妻子变成一戒，其他所有的财物是另外一个戒，所以他把第二戒不可以造天上地下各种的偶像，他把它拿掉了。你知道竟然可以公开的把圣经上所讲，虽然他说圣经是神的话，他把第二戒拿掉，把第十戒变成两个戒，变成他天主教的十戒。所以各类的异端邪说普遍性现象，他不是唯独上帝，他高抬某些领袖，他把领袖当作神，把他偶像化，把他神化，把他当作崇拜的对象，然后给他一个名字，再临基督，末世的最后一个仆人，神的羔羊，先知，保惠师，圣灵，审判主，新神，新的神啊，神的妇人，神的第二个儿子，用这些然后让别人来敬拜他，尊荣他。听说在韩国这边写有35位称是再临之主，自称为神的，保惠师，圣灵的。在台湾有好几个基督教的异端都自称为是，就是那再来的基督。在中国大陆也出现好几个，包括东方闪电，所谓全能神，这些人是自取灭亡，他们里面的灵是从敌基督的灵出来的。我们弟兄姐妹要远离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第一个是唯独什么？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啊，我们信仰的依据是在圣经。第二个是唯独恩典是我们得救的源头。第三个，唯独信心是我们称义的管道。记住这个手没有任何了不起，它只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工具，我是借着这个手救上来，这个手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啊。第四个，唯独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唯独基督。最后呢，唯独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的福音的核心，我们信的福音是一个唯独的福音，不是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福音。我们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进的是一条窄路，不是一条宽路，他要我们走的是进的是窄门，不是宽门，走窄路不是宽路。我们不但要在心灵中敬拜他，我们要在真理中敬拜他。所以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基督出来，我盼望借着这五个福音的唯独，让我们有一座，不但做一群忠心的，就是你在行为上是忠心的，良善的，就是你本质上是善良的，而且很重要的，在这末后时代要做一个有见识的 discernment， 能够分辨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冒的道理，什么是被扭曲的真道啊。所以盼望在那一日，我们来念最后提摩太后书4章7节，来，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你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吗？你愿意有一天和所有的众圣徒，圣经上记载的，从圣经一开头到如今的，一起跟神献上感谢的吗？我们来讲最后的一句话，十三节，来，但愿在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是你付上那极大的代价拯救了我们，完全是恩典，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只是借着我们微弱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是你所赐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求你救拔我们，在这末后世代异端充斥的时代，脱离那似是而非的道理，主要让我们做一群忠心良善，也做一群有见识的门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